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在这里问候大家周末愉快，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早期课的第九册的第467节。467节主要在讨论感受方面的问题。之前我们也讨论过好几次有关于感受的部分，不过在这一节赛斯是以知识为主体来讨论感受，我觉得这个观点也会给我们有很多不同的领悟。那在我们讨论之前，我来先回答一个网络上的朋友的一个问题。这位朋友说，查老师，可以请教你多讲一些有关创造的细节吗？我对所谓的创造的定义还是有些疑惑，明显的写作画画类的表达是创造，但是会艺术性的事情也是属于创造吗？日常生活中一般事物哪些属于创造，哪些不是？这位朋友是希望我对创造的这个部分多做一点解释。好，当然创造的意思就是不是复制，好，只要不是复制就是创造。我们只是说，如果以艺术性的工作、美的工作来讲的话，因为一定会涉及到你会牵动你的意识的比较深层的部分。我们在上一节课有解释了哈，我们的意识其实不是只有自我意识这一层而已，我们的意识还连着我们的潜意识，连着我们的无意识层面。而所谓的连着我们的意识层面跟我们的潜意识层面，它其实就是所谓的多次元意识，也就是当我们在用我们的意识的时候呢，我们不自觉的一定会牵涉到我们的潜意识跟我们的无意识。就好像上一节课我提到的，像一个倒金字塔，那如果是一个倒金字塔的话，最底下比方说这个笔尖，好，这个笔尖在写字，那这个笔尖其实是上帝的笔，你在写字一定会牵动一层一层的往上走的意识形式。所以当我们真的在思考，而且是用心的在思考，全神贯注在思考的时候，我们会从我们更深层的内在会得到很多的灵感，很多的知识。只是我们不习惯这样做，我们习惯的是把我们现有的学到的东西，我们有的记忆来当作是我们创造的工具。好，那在创造的过程当中，只要你不牵涉到复制，只要不是复制，那当然就是创造嘛。如果你跟随着人家的脚步，那复制别人的观念，那当然在这种状况之下，好，就不会牵动到我们的自我意识的更下一层。只要不牵动我们的自我意识的更下一层的话，好，那这就不是创作。因为创作一定牵涉到内在意识。为什么创作一定会牵涉到内在意识呢？我们必须要从人格的本质探讨起。人格是什么？我们是什么？你跟我或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生物，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知识。好，我们是知识，我们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内在心灵所转化出来的知识形式。这就是为什么蜘蛛一生出来它就能织网，它具有知识的完形意识，不需要教，可是所有蜘蛛该知道的事情蜘蛛都知道，所有蚂蚁该知道的事情蚂蚁都知道。好，蚂蚁有蚂蚁的力气，以蚂蚁那么小它挤得动的重量呢，如果我们按照蚂蚁的方式去举重的话，那么我想山都可以举下来了，因为蚂蚁的身体以及它所承受的力量是真的超过它的身体能承受的很多倍。那一样的情况，你去看一个水果好了，之前我提到的我们最近经常在吃石榴，你把石榴剥开，你觉得石榴的那种这么经过几乎是人工智慧所设计出来的都没有办法像 水果它所呈现出来的那个美感、那个紧密度以及那个智慧，你根本没有办法去了解为什么石榴会有这样的姿势，把自己的水果结成这么好，它是有参考过吗？我倒是觉得可以以小朋友的方式来解释，是说呢，上帝创造了不同形式的花样，好，那石榴这种植物呢，它选择了上帝所设计出来的图样，上帝所做出来的甜味、香味、颜色，然后选成他自己所要的。所以各位去思考一下，各种水果它怎么知道用这种方式来存在，这就是所谓的知识啊。任何生物，你只要存在这个世界上的生物，这本身就是知识啊。为什么孔雀会把自己能够开屏成那么漂亮？为什么它的身体的花样、它的花色为什么能这么漂亮？为什么有些昆虫它能伪装到根本跟实际上的环境是一模一样，而且还会变色？当环境改变之后，它的身体的颜色还是会跟着变的。每种生物它有一个完形的生存方式，而且他们有自我保护的功能，他们能设计自己的颜色、自己的谋生方法，好，自己的各种方式，包括自己身体所呈现出来的那个美感。为什么玉兰花会有玉兰花的香味？为什么天堂鸟这种花很像鸟，或许很像天堂鸟？这些颜色到底是怎么设计出来的？这种美感为什么能够设计出这么美的东西出来？这些全部都是我刚说的，是内在的知识，是内在的知识，内在用心灵的方式把它的知识化为物质的形式，所以根本就不是那种动物、那种昆虫、那种植物会设计自己的美丽、设计自己的功能、设计自己的香味、甜味、设计自己的生存方式。所以存在这个世间的所有的生命体都是内在知识，我们就是内在知识，而我们的感受是知识跟知识之间的交换，所以叫做感知。好，我们感知这个世界，像佛教在讨论意识学，它一定要讨论到六种感知方式。那为什么要感知呢？这就是知识的了解、知识的交流。我们内心里面有的这些情绪状态、这些喜怒哀乐，也是我们的内在的知识用这种方式去感受回来，让我们觉得哦，我们有这样的情绪。所以情绪也是从我们的知识来的，那所谓的能量就是意识嘛，意识就是知识的意识。所以知识不可能离开意识而存在，好，所以才是说知识会追着你跑。好，为什么？因为你本身就是知识的一部分。我们谈到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感官，感官对感官是不能够产生任何作用的，皮肤对皮肤是不会有感觉的，眼睛对眼睛是不会有感觉的，它是连着我们的内在，是内在的心灵透过一种心灵的交流、知识的交流的方式，我们截取到信息。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关到我们自己的外在感官上面，我们只是跟随、只是复制的话，当然就谈不上创作。在赛斯资料当中一再的强调，人格是多次元的人格，那人格是知识，所以知识是多次元的知识，感受感官是知识对外界的流通、外界的互动。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而不是只有封闭到自我的这个层面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是跟随着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倒金字塔的方式在行使我们的知识形式。那这种方式的话就必然会涉及到创造。那么创造是不是一定涉及到艺术性的表达？ 某个角度来看，有什么事情不是艺术性，我们把它归类成比如说这些日常生活好像它没有真正的艺术性，可是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是有非常我们所不能觉察到的艺术性，是我们已经麻木了不晓得这些事情全部都是内在的艺术的表现。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天堂鸟没有它的艺术感吗？好，石榴的颜色跟石榴里头的果实以及它的果实的香味全部都是一种艺术的表现。所以创作一定牵涉到自发性，创作一定牵涉到跟内在的联系。为什么？是刚才提过了嘛，是内在的知识好用心灵的方式把它转化成物质的方式。所以当我们如果不是以物质的方式，纯粹以物质的方式在操作，那么就会涉及到内在的心灵的部分。只要涉及到内在心灵的部分，好，一定要用我们所说的灵感在操作。只要涉及到灵感在操作，一定涉及到创造性，也一定涉及改变。既然我们是知识，而外面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内在的知识，那知识跟知识之间的感知一定涉及到改变感受者，改变知识本身，也就是知识当它交流的时候一定会产生创造性。我之所以提到艺术的表达或者是创作文章啊、写作啊这些东西会比较属于很明显的创造性，只是如果你是写作，你自由书写或者是你在画画的话，你必然会涉及到跟内在的美感一起工作，也就是必然会很容易的把内在的信息引出来，会涉及到自发性。因为自我是没有办法创作的，可是自我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部分它是不涉及跟内在接触的，这就是这里所说的我们说自我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观点把自己限制在某个层面。那如果是这种方式的话，那当然就不涉及创造性。而我们经常在听人家讲说我用我的信念创造实相，但是某个角度来想，你如果再仔细去想的话，你会发现假如很强烈的自我，它根本不涉及创造性，不但不涉及创造性，它是妨碍创造性，是严重的妨碍创造性。为什么呢？去思考一下，像昨天的课程不是提到吗，如果我们用某一种核心信念，我们只能看到或只能收到这种核心信念所接收到的东西，不是这样吗？好，那我们只接受我们相信的事情嘛？那如果我们只接受我们相信的事情，又排斥我们不相信的事情的话，那么内在传递过来的知识，内在传递过来想要用肉体的方式，用心灵的方式转化成肉体的这种方式来表达，这个部分就被阻断了。刚才已经提过了，任何的身体或肉体的表达一定涉及到我们的内在，用内在的心灵好把它转译成肉体的方式，所以我们才存在肉体的结构方式。各位去思考一下，我们本身是知识，我们本身就是内在的知识用它的心灵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所以我们本身就是知识。那么知识跟知识之间的交流我们叫感知嘛，而这种交流的最大的好处是让由心灵所外化出来的这些知识了解知识本身。好，因为你自己没有办法看到你自己，可是如果你跟外面的交流，这个外面的交流直接会影响到知识本身，会影响到人格，会影响到这个特殊的意识形式。这也就是为什么心电感应是绝对可能的，千里眼是绝对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根本就不需要透过肉体感官来感知啊。那如果没有内心的心电感应，没有上一层的心灵的转化的话，我们的肉体跟肉体之间就好像石头跟石头之间是不会有任何感知的。 死人跟死人的皮肤是没有办法感知的。好，那之所以能感知的原因是后面的那个意识形式，也就是是我们的内在把他的心灵能量好转化成我们的肉体，好把他的心灵能量把他的知识转化成肉身，而因为这个肉身的交流好一种接触的方式产生出来我们说的感官，对外面的感知。感知什么呢？感知到知识。感知的目的就是要确认我们的从感官上面所说到的信息，确认属于这个知识真的能够发现是属于他自己的知识。那假设我刚提到那个问题，我们现在所学的赛斯心法是说我用我的信念去创造实相，但是你的信念并不包括内在的信念，也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包括内在的知识，你只是由内在已经转化过的转化到物质世界的知识形式。而这个知识形式呢，如果你封闭了你自己，你除了只能接受到你所封闭的那个部分，本来原有的那个知识的部分，你等于是没有办法真的去发挥或真的去了解你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天赋，你只是用自我意识去接受由内在出来的东西。那这里有两个问题，或至少有两个问题我们需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说，假设这样讲，我相信某件事情，那所以我就不相信其他的事情。那么内在送来的知识的包装呢，我们只开了我们相信的事情。我们相信是不是是我，这是我昨天解释过了嘛，好，我所相信的事情叫信念，是把英文的 believe 把它换成中文叫信念，但是它的英文还是相信。那如果我用我相信的事情只接受我相信的事情，或者是我根本没有相信，但是我把我要接受的部分嘛，把它限定在我相信的那个部分，那各位看得出这里的问题是什么吗？这里的问题是说，原来你的知识好，你是内在的知识，而你的知识当中呢，你只取一部分以为这就是你要的东西，你没有打开自己的那个知识的全部，没有以整体来看自己的天赋，你只取一部分去接受内在的信息，只取这个部分，那么你接收的部分当然是非常的有限，好，而且是跟内在的部分是不会很一样的，这是第一个，因为那是经过你自己处理过的。第二个呢，当你觉得说我要相信某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是根本也没有真的相信。如果你真的相信，他就不会说我要相信。所以当你说我要相信什么事情，其实你的情绪状态，你的内在真实的部分，你真实的相信是什么？是你不相信。所以某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接收的反而不是你所要的那个东西，而是你所不相信的东西。这里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绕口令了，不过各位很简单去思考一下，你一定不会随时要确认你自己是叫什么名字，是哪一个人，你不需要，你也不用确认那是你的双手，只要你手举起来你就知道那是你的双手，你不需要再去求证，你不需要再去强调说我要看看我的双手，我要确定我的双手，你不需要这样，因为你知道你深信那个就是你的双手，你深信你就是什么样身份的人。像我来讲的话，我深信我叫 Charles， 我不需要一直证明我是 Charles。如果我碰到你，我不认识你，我才需要去确认你叫什么名字。那么一直在确认你叫什么的时候，其实是你根本不相信。你为什么要问别人叫什么名字？因为你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因此，当你说，我要改变我相信的事情，就是我是百万富翁，我要用我的信念变成我是百万富翁的意思，就是我要把我相信的事情变成百万富翁。现在问题是，你为什么想要去变成百万富翁？一直要强调你要相信你是百万富翁，其实你是不相信你是百万富翁。然后各位再去回头来看看，信念它是接收器，你相信什么，你只会接收到什么， 你不相信的事情你会排斥它。所以各位，那么现在我们接受的信息是什么？假设说我现在逼我自己去相信我是百万富翁的时候呢，我不但没有办法去接受百万富翁的这些由内再来的信息，而事实上我接受到的就是全部都是我不是百万富翁的信息。所以这就是我刚才在讲的，有两件事情我们可能要讨论。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天生被设计成一种知识的形式，这就是我们的天赋，就是我们存在的理由，而我们现在把它砍掉，只接受某些你认为你相信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所认为你接受的事情其实是你不接受的那个部分。那么你的天赋，你的知识，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价值完整，为什么叫价值完整？因为我们的心灵把它的知识外化成物质的现象，而我们却把它藏起来了，我们只接受我们相信的事情，而那个相信的事情又是我们不相信的事情。各位，我们转了好几手，结果把自己搞得乱七八糟。这就是我们在说的我创造我的实相。再回到意识的操作方式，我们是倒金字塔，对吗？那我们现在移动的方式不是我们自己在移动而已，而是牵涉到后面的一大堆的我们后层的意识形式嘛。我们不可能在现在的这个意识形式后面没有意识形式，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嘛。拿到诺贝尔奖的哥德尔的不完全定律，不完全定律的意思就是一个层面它永远不可能完成他自己，他一定有内在的层面才有可能的，那内在层面的后面一定还有内在层面，这就是不完全定律。这个哥德尔是从数学的逻辑当中去推测出来，去演化出来，一个层面一个世界是不可能单独存在的，它必须一定涉及到其他的层面，而这个其他的层面是我们所未知的。那么我们一个人在移动我们的意识形式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移动我们的内在意识，这就是多次元的概念嘛。那某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知道是多次元的概念的时候，我们能应用的知识应用的智慧远大于我们只有一个层面，这样真的是不好吗？真的是不接地气吗？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对创造性没有了解了。创造性是来自内在，我们是内在的知识，某个角度来讲呢，我们也是内在的创造性。所以生命的本质就是创造性，意识的本质就是创造性，创造性就是扩大它的意识范围。所以只要你不把自己封闭到物质的层面，而用自我的方式把它框起来的话，任何事情一定有美感，一定有艺术感，一定有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就好像我们走进花园，有哪一种花没有美感呢？有哪一种昆虫没有最棒的设计呢？而且它在它的范围里头，它的操作是一种完形状态，是几乎是一种完美的状态。没有一种知识不是来自内在的，好，但现在只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多层次，不了解你的意识的启动一定会涉及到内在意识，所以我们才会用自我的方式想用自我去操作外面的环境。如果我们用自我去操作外面的环境，我们等于是打破了整个意识操作的系统，而知识是不可能离开意识存在的，所以我们也打破了知识的系统，我们打破了能量传递的系统。所谓打破的意思是切断的意思，我们切断的所有由内在来的供应，那没有内在来的供应，连感知都不可能感知到任何东西。我以前看到一些很奇怪的新闻，我内心里面也产生非常大的疑惑，比方说变性人哈，他女性变男性或男性变女性，他怎么可能跟一般的传统的男性跟女性有同样的感受呢？因为那个根本就不是他生成的肌肤啊，他怎么可能去体验一个男性或女性转换之后的性别呢？ 但是如果感知不是在身体，感知是在内在的话，那么他变性之后能够体验到的其他性别的可能性就有了。我们的感官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感知，感知什么呢？感知某种知识状态，所以我们用各种感知知识的状态变成我们的感官状态，而我们内在的知识改变了，这个人的理解不一样了，他的身体状况也一定会呈现不一样的状态。因为感官就是在感受知识，如果没有来自知识，他为什么会有感官？他不可能有感官嘛。为什么蜘蛛一生出来就能够织网，就能够以他的方式来生存？是因为他有那个知识啊。那石榴为什么会开成石榴？是因为它有石榴的知识啊。我们叫做精神性的 DNA 或身体的 DNA， 那这些 DNA 难道不是叫知识？不然叫什么呢？所以人格本身就是知识，任何的生物它本身就是知识，产生出来的感官就是去感受这个知识的一种能力方式，而这种能力方式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在的一些心灵转移出来的感受外面环境的方式。那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去感受？是因为有那种知识的形式嘛。好，如果没有那种知识的形式的感受方式，就有不同的感受方式。像在物质世界，我们用的是时间跟空间，所以我们在感受这个时间跟空间，我们的感知方式一定跟线性是有关的。只要是非线性的部分呢，我们的脑袋就没有办法处理，所以我们很难了解非线性世界的情况是怎样，因为我们没有那方面的知识。为什么我们的道家他们某些修炼的方式可以类似像辟谷啦、坐化啦、返老还童啦，这些知识一旦是由衷的领悟之后，他的身体的状况就能够用这种方式去感知、感受知道外面的情况，感受知道自己的状况是那种状况。好几年前我有一个好朋友送我一本书，这本书是台湾买的了，书名叫做《不吃的人们》，这是一个日本的律师写的书。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了解到不吃也可以维持生命形式，然后呢涉及到澳洲的一个团体，他们很多人不是只有这个日本人，很多人都用学习的方式学到可以不吃东西，长时间不进食，不是一天两天了，可能好几个月好几年都不吃东西，甚至不喝水，这种方式他们能够存活下来。这些人强调的就是他们不是不吃，是吃一种叫普拉纳，也就是宇宙能量，当然是蛮虚无的东西啦，在空气里面，他们有一种食物叫普拉纳。这个普拉纳呢，他们吃了之后呢，是比吃食物还要更加的有精神，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年轻，并且拥有真正的平静跟安宁。我们只听人家这么讲，可是这个是一个日本的年轻律师叫秋山家鼎，这个秋山先生呢六年来没有喝过一滴水，而不吃之后身体的状况比年轻的时候更加的健康，肢体的活动更加的灵活，连睡觉也不要太多的睡眠时间，很多的烦恼慢慢被洗涤出来。当然除了他的例子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像一位叫森美代治，也就是日本人了，患了小脑的萎缩症，然后呢从半日断食到每天只喝一杯蔬菜汁，体重反而增加，而且常常处在一种充满爱跟慈悲的状态。另外一位叫山田英夫，他三年都不吃东西了，挑战人体的极限，也积极的推展这个低消耗的生活。 好玩的是，这位作者秋山嘉鼎，他除了自己是律师之外，他还拿到医学博士的资格。另外我提到的那一位森美智代，他是真治医院的院长，而且是18年来只喝每天只喝一杯蔬菜汁。他们在推广的就是不用吃东西，是每个人可以做到的极乐状态。这本书不是纸本书，很容易买到，可以在博客来买到，或其他书籍应该都可以买得到。我倒不是在推广不要吃东西啦，我觉得吃东西也蛮好的，尤其是蛮美味的。虽然不吃东西真的可以节省很多的金钱，很多的时间，还有呢，免掉了太多的恐惧。因为不吃东西，那你还需要什么呢？你活着，睡觉当然只要躺下来就可以睡觉，那么如果可以不吃东西的话，那就根本没有生活上的需要了，也就是人最重要的那种民以食为天的食，既然是可以不要用，当然人生就没有任何的需要的恐惧。我有一个朋友，有十几栋房子在租人家，但是他非常恐惧，他跟我讲说，我很怕我老的时候，如果没有钱，我不晓得我还怎么能活下去，我没有东西吃怎么办。我说，那你就把房子卖几个放在银行，已经够你到你年老的时候都有钱可以用啊。其实我要讲的主要的重点是在于，有了一种知识，你就改变一种身体的状态，我蛮相信这一点的。就是要不然的话，那些道家的修行者，我们从小就听人家讲说，哦，某些道家的修行者，他可以返老还童，什么老顽童周伯通，当然是武侠小说上的故事，但是我们确知是有这样的人存在的。如果我们真的具有动物的冬眠的能力的话，我们还真的是可以用冬眠的方式来改善自己的身体嘛。知识本身具有感知知识的能力，也一定属于意识的一部分。所以如果谈到创造，一定是牵涉到内在的。好，还是再强调一次，我们是我们的内在的知识，用我们的内在的心灵转化成我们的肉体形式，而我们所具有的感官是这个知识去了解他自己的一种方式，这个叫感知。感知感受到知识叫感知。那么只要是涉及创造，一定涉及我们的多次元的概念，一定涉及我们的内在，一定涉及到内在意识形式，一定涉及到内在感官。所以这个分别的方式当然不是以艺术以写作才能够跟创造合在一起，在生活的每一刻，我们都会涉及到创造。今天我们家临时来了五六个工人啊，然后呢就说是要煮菜给他们吃啊。我的每一道菜，一定涉及到花样色彩跟配置以及味道之间的协调。好，我煮了八道菜，而这个八道菜全部都是跟之前的方式不一样的，不管是它的摆饰或各种方式，我一定用我自己的新的想法去布置它。所以连做菜都是处在一种创作状态。有什么事情是跟创作没有关系呢？不一定跟艺术有关呢，就连煎个蛋你也可以有创造性啊。虽然这是最小的一种创造方式，可是还是可以，比方说节省时间啊，或者是更好的方式把它做好啊。你不需要用碗把这个蛋打在碗上啊，然后再把它打匀配好之后再放在锅子上，你就直接拿锅子直接把蛋打在锅子上就好了啊，把要的菜把要的这些调味料放下去啊，然后用筷子搅一搅就可以啊。这是开各位的一个玩笑啦，当然不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做啦。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在任何时刻你都有你的创作性，你有你好奇的方法，好玩的方法，不一定是好方法，但是 假如你不怕失败的话，你永远可以尝试新的做法。谈到创造性，最主要的就是要谈跟内在的那个自发，也就是从信息从上头引到我们这边来的这种管道。所以在上一节课我提到了，一定涉及到想象力，一定涉及到联想力，涉及到信念的放松。因为如果信念不放松，我们是不可能得到观念上的自由。那信念放到最松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可以接受最好的状态，这也就是我们说的脑力激荡术，不涉及批评，不涉及选择。因为我们如果让我们的信念变成一个阻断器的话，我们就接不到内在的信息。而整套赛斯思想在讲的就是这个自发性，这个思想上的自由。你去看早期课从第一册到最后一册，他谈信念的部分跟谈自发性的部分，你去看比重来讲的话，是哪一个比重比较大？一定是自信，一定是自发性的这个部分，一定是思想的自由这个部分，一定涉及到跟内在的联系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信念是什么。信念是你相信的事情啊，你相信的事情做些什么事，就是接受你相信的事情的这些信息，而也阻挡掉你不相信的事情，或者是你不接受的事情。那么如果处于创造状态的话，一定涉及到思想的自由，一定涉及到信念的绝对的放松，甚至是完全放下任何的信念，你才可能处在一种创造的状态。所以怎么可能用你的信念创造你的实相呢？你的信念只创造你的实相，但是如果要谈创造的话，必然要放掉你的信念啦。如果你有你的信念，你就被你的信念卡死在那边的，不是吗？那如果你以为你的信念就是全部创造的法则的话，那么我们就不知道原来我们的所谓的人脑或者是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我们的内在的心灵所转移过来的一种物质化的方式而已。那么如果我们只是内在的转化的心灵转化的一种物质方式，各位，那你用你少部分的自己，你又怎么能谈到什么叫创造？那么各位你会说啊，可是赛斯不是说我创造我的实相吗？是啊，可是他说的我是什么呢？是内在自己跟外在自己。那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我创造我的实相的这个内在所占的比例是什么？各位，你就从我们今天所要上课的这一节去看就了解了哈。我们是我们的内在的心理能量所外化出来的知识。那么如果谈到创造的话，为什么创造一定是内在的呢？是内在的心灵状态把它转化成外在的形式，用外在能感受的方式，外在感官能够感受的方式去感受那一份知识。所以我们对我用我的信念创造我的实相这个部分，我觉得必须要重新了解，这里头的广告性实在是很大。因为我们不了解什么叫信念，信念就是 belief，就是你相信的事情。那我们所相信的事情当然是我们意识所浇筑的点，但是那是自我意识所浇筑的点。那么自我意识所浇筑的点，我们会收集到这个点，可是我们本来的情况就是由内在送过来的一套知识的形式而已。那因此我们会限制在我们所内部本身的部分嘛。今天你如果有内在的知识的话，那么你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去创造你所要的任何状态。可是我们本身是限于肉体的观念，是在物质实相当中，我们的大脑不可能超越线性时间，我们能感受的只有线性的这个部分。因此我们在创造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反而是挡掉了内在的自发性、内在的知识、内在的能量。好，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创造对我们来讲当然很重要啊，一个人要卓越当然必须要有内在信息、内在的知识才能创造。而如果我们能创造的话，那么我们的人生的价值、我们的丰盛自然才可能嘛。 我前面提过了哈，生命交易没有办法解决任何问题，因为生命交易必须要透过行动，必须要透过创造力才能够产生能量，产生力量，产生丰盛。不是你死死的待在那边，钱就会从天上像下雨那样下过来，不是这样的。我们还是必须要透过我们的知识的使用，好，我们内在信息的使用，而且知识的使用会直接改变知识本身。那么治疗肉体这个部分，假如你了解到多次元的状态的话，你就更觉得它根本不用你会心的。为什么呢？我刚刚提过了，身体是我们内在由它的心理能量转化出来的，不是你在外在当中受到环境的伤害，而环境也是心理能量的一部分啊，也是我们内在的设计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一旦了解这整个状态啊，各位去仔细的思考，我们是一个多次元实相，是多次元人格，而这个创造是由内而外的，不是用我们个人的信念去创造实相。我们的个人信念如果真的是卡死的时候，你反而没有办法让你的自发性流动，你反而是阻断你的能量状态。而我们强烈想把自己的状态移到某一个方面，那个绝对是白熊理论，也就是我们真的使用的是相反的力量。如果你真的相信，就不会用你的意志力要自己去相信一件事情，这是我前面已经强调过的。很巧的是，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课程内容也就涉及到我刚才提到的感知、知识跟我们的多次元的这个关系。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课程467节，这个467节是1969年3月12号也是礼拜三一开始上课互道晚安之后，赛斯提到，重要的是我们的课程要有规律没有错，可是也要给一些自由跟自发性，自发性是很重要的。他再次的提一次，他说如果鲁伯错过了某些课程，然后为了错过课程而感觉到有一种有罪的感觉的话，觉得 guilty 的话，那收获会很少也就算了，连规则也丧失了。为什么收获会很少或者是一无所获呢？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是 guilty 嘛。当一个人觉得自己是 guilty 的话，他的情绪能量就处在一个非常的不良的状态，也就是所谓的自发性丧失啊。所以赛斯一开始才会提到自由、自发性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鲁伯本身，我们前面讨论过了，鲁伯本身真本身是非常强调纪律的，是因为他早年的经验他非常强调纪律。但是赛斯是希望说 OK， 你要有纪律，你要有纪律是很好的，那对课程也有帮助，不过还是要自由跟自发性。各位，那如果要自由要自发性的话，跟你相信什么事情不是刚好相反吗？鲁伯真是相信要有纪律吗？要守纪律才是一个有规矩的人，才是能成功的人吗？我们大概也都是这样想，不是吗？例如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们是不是要让自己比别人更有纪律，更能约束自己，更能够吃苦，我们才能够变成人上人？但是对赛斯来讲的话，因为这是一个多次元的实相，多次元的人格，所以自由跟自发性是很重要的。如果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自发性，然后又自己觉得一种有罪的感觉的时候呢，那就什么也得不到，不但什么也得不到，又打破了规律。所以这个情况是所谓的双打嘛，打两次。之前看过一个笑话，老师问小朋友说，你回去如果成绩怎么样，你的情况是怎样？小朋友回答他说，如果我今天考60分的话是单打，如果我今天考50分的话是双打。老师说，什么叫单打，什么叫双打？他说，单打就是我妈妈打我啊，双打就是我妈妈打完之后我爸爸继续打我。所以各位，你从赛事资料当中 赛斯一再的强调就是自发性。为什么自发性这么重要？是因为多次元啊，因为意识是多层次的啊，我们的意识，自我意识跟我们的内在意识是没有界限，只是为了要说明才会说有自我意识跟潜意识，好，有意识先接在中间。但是其实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一定会去使用我们的内在意识，我们会使用我们的内在感官，就好像你稍微一晃神你就睡着了是一样的意思嘛。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睡着，就好像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到内在意识，这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我经常在讲的就是，你碰到一个老朋友，忘了他的名字，觉得很不好意思，你努力想他的名字，可是就是想不起来，怎么去上个厕所或转个头，突然间就想到他的名字，你又没想为什么突然间会想到他的名字呢？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意识接着我们的潜意识，你想不到，然后你的内在呢，赶快把资料送过来给你，就是这么回事啊。赛斯在这里说，我建议你们一如既往的举行六个星期的有规律的课程，带着我和你们的祝福，然后呢一周是随意的，看你们要上不要上课，什么时候要上就随便你，这样的话呢，他说然后另外一个六个星期再又回到规律的课程表，也就是他没有办法要求真用自发性的方式上课，但是呢他又不想让真觉得有那种罪恶感，所以他才提出这样的一个建议方式。各位你看这里面有没有创造性？好，我们一般会说那我们就什么时候上课，好，这是一种方式嘛，或者是我们会说那就不要按照课表上课，这是一般我们在使用的方式。可是你看我们的老赛是怎么建议他们的，他是兼而有之嘛，对不对？好，六个星期你去排课，一个星期就随便你啦，你看要怎么上都可以，这就是自由啊，这就是弹性啊。赛斯说这将允许规律性，并且也提供了所有规矩的免除，因为你们有一个星期是完全可以不遵守规律的，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失去一两堂的课程了，但这的确意味着我们在我们的框架之内是允许更多的多样性，所以意识本身就不可能把它固定在一个形式上嘛。那如果不可能定在一个形式上的话，我们又怎么能够把我们的信念只确定在一个方向上呢？我们为什么只能用一种方式来限制自己呢？这是做不到的嘛。所以说如果存在一次课程，一次长时间的课程，好，并且如果鲁伯觉得累的话，那么接下来我自己的课程也可以缩短，好，但这一切的一切规则，好，当然是应该要坚持，好，并且我提供的建议也可以从课程表当中允许更大的自由，允许不同的日程。所以赛斯是知道真的特性，我们在前面的课程讲过了，真就连吃个饭到外面去吃一餐他都觉得打破了规律是不应该的。我在教会里头啊，曾经听过教友们讲那么一个笑话，他说呢，这些这么守规矩的教友们呢，我们全部都到天堂去，我们到天堂去的话，我们在那里会不会是什么事情都要守纪律啊，那不是好累吗？每天早上六七点要起来读早经，然后又每天要看多少圣经，要讲多少话跟圣经的话是一样的，这样累不累啊？尤其是一大群这样的人在一起的话，那就连一点自由都没有了，就不是一个礼拜上教堂一次或两次，不是只有这样而已，而是我们天天都在教堂里面，这种天堂真的不是很好玩的天堂。到天堂里头去，我们每个人的名字都要改成我女婿的名字，叫亚历山大，好，压力像山一样大。不过我的女婿的名字已经被我老婆给他改掉了，为什么改他的名字呢？因为 我的大女儿叫 Alice， 好，那这个音常常在叫 Alexander 的时候呢，会感觉上在叫我大女儿。经过他们一番协调之后，他叫我女儿还是叫 Alice， 但是叫他就不会叫 Alex， 他就叫他 Zender， 把名字从中间砍掉就好了。所以哦，在我们家我们都叫他三大 Zender。 既然是小小电台，开开玩笑也是没有关系的哦。那我们继续再看看我们的课程。在这里赛斯说呢，在完成的各种工作之中，在不同的种类的课程之中存在着不同。他给罗根真的每一堂课，在每一个课程当中都存在不同。比方说我们在看赛斯资料，其实虽然有这么多节课哦，但是两节课很相近的是有啦，但是不是那么多啦，主要要讲述的内容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而且有些内容是差蛮远的。像今天我们要上的这一节课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精彩。我常常用广告用语来说呢，就是如果这一堂课你真的弄懂了，那你也可以离开物质实相了，你算是悟道了。因为这一节课它的确把这个感知的状态解释得非常的清楚，在前面的各部分还没有这么清楚的说明。我们怎么可能只看后期课，看灵魂永生、个人实相本质，我们就觉得我们学的赛斯资料呢？是因为前面的资料你都没有看，所以对灵魂永生、个人实相本质的解释，尤其是对创造实相的这个部分，那个解释的方式哈，很别扭。我不能说他错了啦，但是实在是很别扭哈。把它拿来用自我去创造实相，把它拿来用来治病，这个真的是非常别扭的事情，跟赛斯的言语差太远了。不过如果当作经营的方法哈，当作广告的方法是还不错的方法啦，这也是要肯定的。在美国我们是过感恩节、圣诞节啦，好啊。不过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过新年，因为新年到的时候我们会说恭喜发财，红包拿来。不过虽然讲这样了，好，赛斯资料还是要乖一点，认真去了解他在说什么，这样比较正经啦。正经是很重要的，因为成功虽然不是正经之父，但是也是正经之母啊。我们不是常常讲失败为成功之母吗？正经的爸爸叫正成功啊。好了，不跟各位讲笑话了，回到正常课程好了哈。赛斯说呢，鲁伯的主观上可以觉知到好，每一个课程、每一个种类的课程都存在着不同，是他主观就可以知道这一点的，可能可以知道这一点了哈。他说学习班有他自己的地位，只是学习班真正的意思是在前面的课程所传递的资料来做实验、来做说明用的哈。这里提到在他们的每一节课，也就是这个学习班 ESP 班啦、真的班级了，其本身是合法的，同时每一节课都意味着在展示这个资料的可以应用。换言之呢，赛斯在传他的赛斯资料，他是以这里提到来源始终是你们自己的私人课程。所谓的私人课程，他这里用 private sections， 不是他的 personal section。 因为在早期课第九册的这个阶段，他们的私人课大概只上第一册的一小部分，可能连一半都没有，因为这只有到467节。第一册是到197年的年底，是在大概是在600节那个阶段，而这堂课是1969年的3月，所以到七年的年底的话还有好几年嘞。更何况私人课有七册嘛，所以这里所提到的 私人课纯粹就是指的是早期课，因为早期课到目前为止上的467次嘛，好，那私人课也就是私密课，它的删除的课程大概只有上第一册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已。因此这里的意思是，他们以真跟罗的课程在他们家上的那个课程为主要，而学习班的课程呢，是把它当作是实验用的应用用的，也就是上完课以后，看这样的课程在实际应用是怎么应用的，在学习班当中把它做比较详细的说明。所以我们的老赛在传他的资料，他其实是哑巴吃馄饨心里有数的，他很清楚他自己在做什么了，好，能够上什么课程，什么时候真跟罗的程度到了，时机成熟了，他可以传哪一方面的资料，他内心里面是非常的清楚的。而他是利用真的ESP 班课程，他的学习班课程来当他的课程的应用。好，我只是解释一下，这里所说的私人课不是我们所说的私人课，不是我们说的删除的课程，指的还是早期课的他们在家里上课的这个部分。好，那谈到这里的时候呢，赛斯说我们前段时间一直在讨论感受的性质，我在猜为什么从真的这种有罪的感觉，这种严守着纪律的这种方式，为什么从前面讨论课程为什么立刻转到感受的问题。好，当然主要在谈真如果没有按照自发性的话，他内心里头会有不同的感受方式。这里在解释为什么当真的感受有那种有罪的感觉，不按照自发会有有罪的感觉的这种状况会对真有影响，因为真的感受上出问题了。所以在这里赛斯今天的主题才从所纪律的这个部分呢，转移到谈感受的性质，或者是叫感知的性质。讨论到感知的性质以及感知跟千里眼的关系，我们在讨论知识离开意识就不可能存在的事实。我们的物质身体物质的任何感官一旦离开意识，这些感官就是没有用的。那我们的知识也一样啊，我们的知识如果离开了肉体状态的时候呢，知识也是没有用的，因为知识没有办法离开意识形式了。只是我们除了身体之外，我们还有我们的心光体，我们还有我们的心智体，所以我们的知识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意识形式，因此我们的知识永远会存在。一个人死亡之后并不是他的知识就没有了，而是这个知识是放在他的灵体他的心智体里头，所以因此知识是永远会存在。但是知识之所以会存在的原因是因为有意识形式，如果知识离开意识就不可能存在，这是一个事实。赛斯说呢，我告诉过你感知会改变感受者，这里他用的是 alter， 是轻微的修改的意思啦，虽然讲的是改变但用的不是 change， 就是我们一旦感知一件事情，我们的感知会改掉我们的感受的人，也就是如果我今天在感受一件事情，那我感受到的事情我感知到的事情就立刻会改变这个感受的主体。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我们本身是知识嘛，那我们感知到新的东西是不是知识的状态改变了，知识状态一旦改变了，那么感知者当然就改变了。所以为什么观察者等于观察物呢？为什么观察者会影响观察物呢？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知识，而外面也就是呈现其他不同知识的形式，一旦我们接受了新的知识，我们的知识形式就会被改掉，所以感知本身会改变感受者。而这个改变 不仅仅是在精神上跟情绪上改变，而且也会改变内在物质结构的电性实相。前面我已经解释过了，当你学会了怎么去吃普拉纳，那么你就不用吃任何食物了，这就是我介绍那本书所说的。或者是如果你今天修的是辟谷，或者是修的是坐化，或者是修的是返老还童，你有这个知识，而这个知识变成你的一部分，就好像蜘蛛有一个蜘蛛的知识，它就会变成蜘蛛一样。那我们如果有蜘蛛的知识的话，我们就会变成蜘蛛人。如果我们有超人的知识，我们就会变成超人。如果我们有蝙蝠的知识，我们就会变成蝙蝠侠。而这些不只是改变精神上跟情绪上，好，连我们的身体结构，我们的物质结构的电性实相也会被改掉。所以赛斯用这么一句话来告诉我们，好，他说用一个不夸张的方式，不夸张哦，是说实话的哦，不夸张的方式来说，好，你就是你拥有的知识，我们就是知识，我们就是内在由心理能量所翻译出来的知识形式。用不夸张的方式，我们就是我们的知识。好，蜘蛛就是蜘蛛的知识，小鸟就是小鸟的知识，小鸟会飞，我们不会飞。昨天看到一个很好笑的网络上的笑话，一个精神病人问医生说，你知道为什么青蛙会飞吗？医生笑说，不知道，为什么呢？病人说，因为青蛙吃了神奇小药丸。那医生就摇摇头，然后病人再问，那为什么蛇会飞呢？那医生就说，啊，因为蛇吃的神奇小药丸。病人说，错了，因为蛇吃的那个青蛙。好，然后医生就呆了一下，病人又问医生，那为什么老鹰会飞呢？医生这一回就神气的回答说，因为老鹰吃的蛇。这个时候呢，病人突然间大声狂笑，你是神经病啊，老鹰本来就会飞啊。老鹰会飞是老鹰所拥有的知识，好，这是赛斯说的。而知识透过交换而且不断的在进行。赛斯说呢，现在最原始的最根本的感受并不依赖你的感官，好，也就是我们怎么去感知一件事情根本就不是我们的感官上的问题啦。那么任何的感知都首先必须要感知一种灵性的感知，然后对身体有机体有意义的进行翻译。这个意思是说呢，是先有灵性的感知，然后把它转换成我们身体的那种有机体的有意义的感知。因此对于其他有机体来说，这个感知将会以不同实相而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转换。也就是如果我们在时空当中，我们以时间为主轴的话，那么我们的感知的方式当然是以时间的主轴来感知嘛。我们是用语言来交流来感知。像很多人不相信实际上生活当中他的伴侣，他的配偶是不是爱他，他希望他的配偶每天都说我爱你，让他了解对方是爱他的。所以我们常常是会希望透过语言来感知对方的心声，这就是语言嘛。那今天的这一堂课，赛斯的说法当然用声音的方式能够传递我们所说的话，我们的语言方式，可是如果是在别的实相，可能不一定是用声音的方式来表达，它可能用类似像用眼睛的颜色的方式来表达。 声音有声波，可以振动声波的不同声波频率来表示一个人的情绪状态。好，那颜色也一样啊，颜色也是一种波啊，有各种不同的颜色的波纹，可以用颜色的这种波纹的变化来表达个人的情绪。那如果有些地方是用数学的方式或用光的方式，他们也可以用这种不同的频率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情绪状态。那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只了解声音的表达，只了解语言的方式，甚至于我们不太相信我们真实的感受，我们会比较相信对方所说出来的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这种声波状态。就好像常常有很多女生，她比较相信她的男朋友或者是她的伴侣跟她讲她是爱她的，但是她却不一定能够从她自己从实际的生活当中感受到的那个爱来确定，反而从语言当中可以得到确定。当然这种语言的表达，爱的表达，不只是女生，男生也都一样，我只是举这个女生的例子当例子而已。因此赛斯说，各种系统之间的成员要依赖这种外部的感受进行通信，相对来讲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我们的心灵的成分，没有我们的内在由我们的心灵感受去转化转换成我们的身体的感受的话，如果从外部的器官直接去感受进行通信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了解到以眼睛来讲的话，你说眼睛在看对方，然后你接收到信息，对方在对你示爱，在表达善意，这些事情我们为什么会知道呢？以光学的原理，我们可能很难了解到为什么一个眼睛可以去获取这些资讯，因为有心电感应的成分，因为有内在的灵性成分存在，所以才可能做到。那么因此千里眼啊，心电感应啊，这些怎么会不可能呢？因为它本来就是由心灵变成的外在感知方式啊。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里赛斯所说的如果完全依赖外部感受进行通信的话，相对来讲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去迪士尼乐园常常看到海盗船在讲一句话，一首歌曲也在讲那一句话，叫做 Dead man tell no tale， 意思是说死人是不会说故事的，即便他的细胞还活着，他还可以把他的器官移植到别人的身上，可是如果没有意识形式的话，这个器官是没有用的。那移植到别人身上为什么会有用？因为别人的意识形式在使用这个器官。赛斯在这里更加的强调一点，他说你们相互之间本来就没有感受的，或者说不能意识到存在的任何要被感知的事情，因此这样的接触总是发生在所谓的正常感知之下。即便如此，你也必须将这种内在感知转化成为任何可以理解的肉体生物的术语。转化是必然会被扭曲的，但是它可能是唯一的种类的感受，或者是在这种情况下可能的理解。我们设计一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不是它就能做什么事情，而是必须要有内在设计的程式。一样的，我们的肉体之所以能够感知所有的事情会有情感，并不是肉体本身有情感，而是在使用肉体的那个意识，也就是我们的星光体，我们的灵体住在身体里头，身体才能够感知外面的情况。比方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啦，我小的时候同学常常会开我玩笑，他们看我睡着了，然后在那边大声叫闹，然后想把我吵醒，我就是不会被他们吵醒。我一旦睡着以后，我身体虽然在那边，身体的感官在那边，身体并没有任何改变，可是我的意识已经离开了我的身体。一旦我的意识离开身体，你在旁边敲锣打鼓对我又有什么影响了？没有用啊，你打鞭炮都没有用啊。好， 有一次我的同学把我摇醒了，告诉我说，老陈啊，外面失火，赶快走啊。我跟他说，啊，你走吧，我还要睡觉。所以各位去想一件事情，你睡着之后小偷来了你并不知道，除非你真的被吵醒。或者这么说好了，我们听夜听夜然后就睡着了，在前一分钟我还听到音乐的声音呢，怎么睡着以后声音就不见了呢？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的肉体感官有接受到音乐吗？有啊，一样的耳朵啊，一样的夜光啊，还是在唱酒干倘卖无。不管怎么讲，反正我们就已经不在我们的身体感官上了，那身体的感官就搭错车了，就没有办法感受到外面的情况了。所以这里赛斯才会说，我们如果没有内在的意识存在的话，我们的身体感官是不能够互相感受外面的环境的。不是因为我们有感官，有这个感知的系统，所以我们感知到外界，是我们的意识形式在让我们感知到外面的情况。只是有点像布袋戏一样，如果今天在玩布袋戏，那么布袋戏所呈现出来的某些动作跟想要操作它的人的动作，它之间会存在这里所说的扭曲嘛？再怎么会操作布袋戏的人，他所操作出来的布袋戏还是没有办法像活生生的那种状态是那么样的逼真啊。一样的情况是我们的内在用他的心理能量在操作我们的肉体形式，所以有一点像玩布袋戏一样。就算最会玩布袋戏的黄敬雄来玩布袋戏，他玩的布袋戏还是没有办法像真人那样了，所以必然会存在一些扭曲。那现在黄敬雄玩的布袋戏突然间号称他想要用信念创造实相，黄敬雄在后台会哈哈大笑，你是布袋戏，你怎么要创造实相呢？哈贝冷气，你怎么要创造实相呢？是我黄敬雄在背后在操作的你耶。当然我们不是那么糟糕，不是那么严重了。不过赛斯的解释是，我们是内在的知识，而我们是透过感知知识来改变我们现有的知识，而这个知识的来源是从内在的心理能量所转移出来的。这一节课其实是非常精彩，不过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开玩笑也只能开到这里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我们在下个礼拜继续来讲我们的知识的故事。非常感谢大家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非常感谢大家来听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我们今天的故事呢就到此为止，再次的问候各位周末愉快，我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感谢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天天都开心，年年都如意，谢谢大家，再见。